刚好要过年了，我们就来聊聊跟钱有关的事情吧。Let's go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跟着动物去旅行，我是桑亚。讲完原子习惯以后呢，我真的陆续收到了一些 feedback， 非常的开心，谢谢你们给我被听见，有彼此交流、彼此对话的感觉，我很喜欢。其中有一个很可爱的 feedback 来自我的好朋友，这几年呢，我们一起上课，一起支持彼此，度过很多不舒服的过程。那他就私底下和我分享说，在回答完原子习惯那一集的两个提问以后，他才意识到原来他的回答早就跟前几年很不一样了。这其实意味着在这些年当中，他一直带着旧的认知来看待现在的自己，而忽略了一些早就不一样的转变。所以其实在内在整理的过程当中，同温层和伙伴真的很重要。如果有人能跟你分享、讨论，甚至相互见证，那么你的转变就比较容易变得更稳固、更清晰。也有人跟我分享说，在原子习惯那一集啊，听到我跟某位前男友的互动，他就觉得天哪，跟自己太像了，完全不敢听。那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其实真的不孤单。那种不舒服我真的很懂，只是也许我比较早通过各种尝试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，帮助自己脱开了那些不想要的循环。那我相信啊，只要你够想要，你一定也可以找到适合的方式，帮助你停止那一些不舒服的循环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将这些事情提出来分享的原因，主要是希望能够通过持续分享我的个人经验，可以帮到有相似困扰的有缘人早日停止不想要的循环。好，那刚好快过年了，那大家的红包都准备好了吗？不管你是等着收红包，还是没有很想发红包出去，都没有关系。我想要趁这个机会分享一些我自己跟钱之间的正向转变。这个灵感其实来自于前几天的蜕变游戏。蜕变游戏是一个很有趣的桌游，可以用来检视自己的内在盲点，厘清问题到底卡在哪一个层面上。我跟朋友们都还蛮喜欢的。有来山峰上过课的呱呱们，其实每个月啊，也都享有一次蜕变游戏的福利。这是我个人自愿开出来的免费服务，希望能够支持到认真想了解自己的大家一起蜕变。回到主题，在那天的游戏中，我们就开了三个题目。第一，为什么不敢赚大钱？第二，为什么不敢大方接受身边的资源？第三，为什么一直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，都不敢伸手把握呢？我相信这应该是很多人都有的共同问题哦，因为现在随便想想，我身边就有一大把朋友在面对钱的时候会觉得有口难言，或者是手手伸不出去，或者是很难大大方方很自然的把钱收进自己的口袋里。虽然我自己啊，还不是什么千万富翁，也不是什么企业家，不过有一句话是说，从负数走向零和从零走向一百是一样了不起的。那这一集想分享的就是从负数走向零的这一段。这里的从负数走向零指的是金钱的匮乏感。其实以前在各种内在工作、自我觉察、自我关照等等的练习之前，一讲到钱，我真的就是满满的焦虑跟恐慌，有很重的金钱焦虑。那时候的我在外商公司上班，其实薪水还不错，扣掉房租跟生活费以后啊，每个月都还能小存一点。 可是真的很奇怪，我的经济状况一直有个七万魔咒，每次账户的数字来到七八万的时候，就是会发生一些鸟事，让我的户头瞬间归零。要不是摩托车突然坏掉，要花一大笔钱修，就是什么东西坏了，我需要换新的，要不然就是哪里突然要缴一笔钱，反正各式各样，五花八门的原因都有，真的很奇怪。当这个循环来到第三、第四次的时候，我就非常的焦虑，就会忍不住想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有什么问题？该不会被诅咒了吧？还是搞不好中邪？就是为什么一样的事情老是重蹈覆辙？而且那个时候啊，问遍身边的人，虽然有少数人跟我有相似的状况，可是每个人都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，更别谈我们能不能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。所以每一天我都过得很有压力。可是现在，从现在看向过去的自己，我才看出说，原来那段时间的我有太多心理上的盲点，才会造成那个七万的魔咒。比方说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无意识的仇富了。身为一位北漂族，每个月的房租啊，就是一笔很硬的开销。那一想到那一些能住在家里不需要负担房租的台北人，可以用这一个差距去进修啊，出去玩啊，甚至是投资理财，我心里就非常的着急，觉得人家的车尾灯每个月都越来越远，我好像努力一辈子都跟不上。那一方面又觉得很生气，超不公平的，我是为了更好的资源和机会来到台北，为的就是更好的生活，付出了该付的代价，但这些代价真的值得吗？心里一旦升起这一些怀疑，就有更多的生气跟不甘心，就会对那些轻松坐拥各种资源的人生胜利组有一点酸言酸语，觉得人家出生就是负责躺平就好，做什么都轻轻松松享受人生，哦，那个真的是会越想越有气，那就越嫉妒越仇富，搞得自己非常的不快乐。有些时候真的太沮丧了，就会觉得说，不管，那我这一餐要吃好一点，凭什么我这么努力还要苦哈哈，我也要跟人家有一样的享受。于是偶尔就会有一些小小的报复性消费。但这其实是一个很不健康的心理循环，因为这一种有毒的思维模式让我活得很困窘。这样的思维模式会喂养出大量的愤怒啊、不甘心、嫉妒啊，还有各种充满想象和小剧场的空间，一点一点的带我远离现实。毕竟那些所谓不需要付房租就能爽爽过生活的台北人，其实就是个假想敌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人家的生活是怎么过的，心里怎么想的，有没有其他辛苦的地方。可是因为这个假想敌而产生的愤怒啊、嫉妒啊等等情绪，却是实实在在每分每秒无时不刻的影响着我自己。久了以后，我看到钱也越来越没好气，手上拿着钱也很不开心，花钱的时候想的都是不敢花，或是觉得很懊恼，买不起真正想要的东西。又或者说，手上明明有钱，想着的也都是未来可能需要的那一笔开销，很不安心。简单说，我其实是非常主动的把钱这个东西跟各个负向的情绪产生庞大、复杂又坚固的心理连结，把自己死死绑住了。久了以后啊，我的潜意识就认同钱钱是让我不快乐的坏东西， 那就会无意识的想方设法用各种更不快乐的方式把钱送走。那把钱花掉以后呢，我又再次觉得自己更穷了，金钱的匮乏和焦虑就这样养成了。另外一个盲点就是我一直都是凭感觉的活着，长年以来啊，我都没有记录财务状况的习惯，即便是最基本的记账都没有办法记录超过一个月。当然有一部分是故意的，因为那个七万魔咒真的太消耗意志了，所以到后来我完全不敢看账户数字的上上下下。后来转职成自由工作者以后啊，又因为太怕走回头路，就更不敢面对现实。我怕一旦发现薪水有多低以后，我就会逃回外商公司上班。所以简单来讲，那时候的我在面包以及梦想之间选择了梦想，然后就硬蒙着眼睛不看面包，用这个方法逼自己熬过转职的过渡期。不过现在回想起来，觉得这个方法真的是太笨了。因为啊，硬蒙着眼睛不看面包是另一个有毒的习惯。在那一个特别的人生路口，它确实帮助我生存下来了。可是长期有意识的蒙着眼睛，却让我像温水煮青蛙一样，久了以后一想到钱，那个凭感觉活着的感觉就像一团迷雾，模模糊糊的把自己包起来了，让我根本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想可以如何改善经济，更让自己觉得说前方没有路，我没有其他选择。简单来说就是作茧自缚，让我只能坐在原地哭。很幸运的是，后来啊，陆陆续续发生了几个关键事件，终于帮助我打破恐怖的七万魔咒，让我可以从负走向零，甚至让现在的我开始有力气练习从零走向一百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金钱焦虑，说不定你没有，说不定你有。如果你有，也不晓得造成你焦虑的原因是不是跟我一样。但这都不要紧，重要的是，如果你很好奇是什么方法，哪样的关键事件帮助我开始从负走向零，甚至开始走向一百呢？都很欢迎你留言互动，或是私讯山峰的粉专 IG， 和我分享你和浅浅之间的各种爱恨情仇，刺激我的灵感，说不定我会想到更多可以分享的细节，帮助我们在对话中一起进步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